中华五千年，由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叶世雄编导。
司马昭是君。魏主曹芳正始十年，即是公元249年，太傅司马懿在高平陵事件之中迫执掌魏国军政大权的大将军曹爽退位，后来又迫死曹爽，于是魏国政权差不多完全由司马懿的宗族和亲信把持。司马懿出身河内郡温县士族，河内郡温县即是现在河南省黄河以北的温县，他得到不少当时中原世家大族支持，所以势力得以巩固。司马懿又在禁军之中和各个重要地方军事重镇安插子弟亲信做将领和都督，但是当时魏国东南方和吴国接壤的淮南地区，曹氏宗族以及曹操同乡出身的将领官吏势力仍然非常强大。征东将军曹休镇守淮南重镇寿春十几年，曹休死了之后，部下拥戴曹氏的仍然很多，所以淮南就等于成为反抗司马氏专权的中心。魏少帝嘉平三年春天，即是司马懿杀了曹爽之后一年半左右，镇守淮南的征东将军王陵在寿春宣布起兵声讨司马懿，并且以拥立曹操的仔楚王曹彪为号召。曹彪亦都即是曹植赠白马王彪师的白马王曹彪。当时司马懿亲自率领大军到淮北，王陵自知实力不够，宣布投降，于是曹彪被杀，王陵没几耐之后亦都自杀而死。王陵就是汉末诛杀董卓的司徒王允的侄。司马懿平定王陵之后没多久亦都病死，死的时候是73岁，长子司马师继承执政地位，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就镇守许昌。到了嘉平六年春天，因为司马师对中书令李峰不满，借故将李峰处死，又牵连埋张皇后的父亲张缉和几个宫内侍臣，因此张皇后被废，而魏少帝曹芳敢怒而不敢言。同一年冬天，司马昭入朝，少帝曹芳本来联络好一些亲信大臣，想趁机杀司马昭夺取兵权，再逼司马师退位的，点知临时畏惧不敢采取行动，还被司马氏兄弟知道这个秘密。
这几天小弟查问经常出入宫禁的人所得，原来皇上果然已经联络了一班奸人，想夺取兵权杀我兄弟。
皇上年纪都不小，他近年越来越不安分，今年年初他因为李峰、夏侯渊和张缉处死的事对我好像有所不满。
大哥，你应该及早作打算，他无论如何都是天子，我们怎么都不可以再纵容他的。
没错，何况我们还废了张皇后。好，国之，你入来。
微臣国之参见大将军，参见安东将军。
国之，
在。
你替我入宫见太后，传达我的意思， 话皇上荒淫无道，不可以继承天命，请太后召集群臣，废他为齐王，归还齐国。
微臣知道。
大将军要废皇帝，咁点得噶？皇帝到底有咩过失？
启禀太后，大将军主意已决。
唔得！
哼，点到太后话唔得？皇上要杀安东将军，何况大将军已经屯兵宫外，以防万一添。
你威胁朕？国志，你冇资格同朕讲说话。
啊！
朕要见大将军，有说话同佢讲。
哼！大将军咁容易见嘅咩？你快啲顺从命令，攞肉晒出嚟，仲讲咁多说话做咩？
哼！司马师，你两兄弟太过目中无人啊！
人嚟，
在
上去攞肉晒。
系。
太后，微臣放肆啦！
国志，大将军想立边个做新天子？
彭城王。
彭城王，彭城王是孝明皇帝的细佬。立彭城王，咁净系要孝明皇帝绝后嘅啫。
咁太后想点啊？
不如请大将军立高贵襄公曹武啦。曹武是文皇帝的长孙，明皇帝的侄。他小过的时候曾经见过朕，朕还要亲手将玉玺交给他。
好啦好啦，微臣就回禀大将军。
镇东将军冠幽剑同埋扬州刺史文钦，煽动淮南士卒起兵于仇春。小弟已经攞到佢嘅文书，
里边点讲？
文书话奉太后诏，起兵诛杀司马师一人，由司马超代之。太尉司马孚、护军司马望忠孝小心，仍然授以重任咁讲。
起兵要杀我一人，你哋仍然委以重用。咁即系佢依然惧怕我司马家嘅威望。冠幽剑、文钦佢哋虽然曾经打退五人，但系唔系我司马师嘅对手嘅。子尚
大哥，
其他都督有咩反应？
镇南将军诸葛诞已经将冠幽剑的使者斩首。
好好啊，替我传令大军征伐。不过我啱啱割了左眼上边的瘤。
大哥，你应该多加珍重。我看不如改派叔父领兵吧。
不得，楚怀士卒勇猛，如果我不亲自领兵，万一诸将有所失利，大势一去，咁就容易败事噶啦。我要亲自领兵。
咁好啦，大哥，既然要亲自领兵，就由小弟镇守洛阳，安定后方喺啦。
好。
恭贺大哥平定叛贼冠幽剑文音。
唉，子尚，我虽然平定淮南乱贼，但系忽然病势转恶，迫不得已召你嚟许昌。我见到你都安乐咯，
大哥，请多多保重啊！
子尚，我冇仔，如果我有不测，司马家就由你承继。你镇守许昌多年，朝廷嘅事有中书侍郎钟会、尚书副贾佢哋替你策划。禁军有中郎将贾充，佢哋都系我嘅亲信，你要好自为之啊！
小弟司马超谨遵教诲。
司马师在高贵乡公曹髦正元二年二月平定淮南的冠幽剑文音之后病发逝世，临死将大权交给弟弟司马超。司马超为了安抚淮南军心，任命前任扬州刺史诸葛诞做征东大将军镇守寿春。当时吴国是孙林执政，孙林亦都废咗吴主孙登，改立孙休。后来孙休同卫士密谋诛杀孙林。孙林执政嗰阵，为咗加强声望，曾经出兵入侵魏国淮南地区。魏国嘅诸葛诞调动十万兵马防守寿春，又收筑城池。但系诸葛诞恐怕司马超因此对自己疑忌，于是有淮南自保之心。而司马超对诸葛诞亦都真系有疑心。到咗金兆二年五月，司马超召诸葛诞入朝，于是诸葛诞宣布起兵反叛，并且向吴国求助。司马超亲自率领26万大军，携同皇太后同少帝曹髦包围寿春。到咗金兆三年正月，诸葛诞同吴国援军不和，喺寿春城内发生冲突。二月，司马超部属乘机进攻，攻破寿春城，斩诸葛诞。呢一日，司马超到太后同少帝曹髦停住嘅项城报告胜利消息。
微臣大将军司马超禀太后陛下，皇师已经攻破寿春城，反贼前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已经斩首，托太后陛下鸿福，天下从此安宁。
诸葛诞已经斩首，好，大将军父子在八年之内三次平定淮南叛逆，大将军是国家良储，封功至伟。
全赖太后陛下亲征，方得成功。
大将军无需谦让了。皇帝，朝廷应该怎样表扬大将军呢？
好像前朝功臣这样的先例。
从前太祖武皇帝有功于汉朝，汉天子拜武皇帝为相国，封魏公。
咁大将军亦拜为相国，封封晋公。
回京之后，再公布天下啦。
微臣喜感，微臣司马超死罪。
我哋班师回京之后，自同公卿大臣从长商议啦。
系啦，京师唔知点咧？
太后同陛下无需忧心，微臣长子中护军司马炎掌管禁军，保卫京师，一切都可保平安。
咁太后同埋朕几时可以翻京师啊？
先将淮南善后妥当，太后同陛下就可以回联啦。
哦，咁大将军尽快处理啦。
微臣告退。
司马超走咗啦，太后，呢次司马超平定咗诸葛诞，我哋更无立足之地啊！
朕都知道，不过我哋孤儿寡妇，曹氏宗族衰弱，大权落喺司马懿一家，已经将近十年啦。我哋嘅性命喺司马超手中。仲有咩好讲啊？
哼，我唔可以就咁忍耀一生嘅。
宫中势孤力弱，你千祈唔好鲁莽行事，因住曹氏宗族社稷至好啊。
皇上书，朕自从亲征淮南诸葛诞回宫之后。已经两年几了，唉，呢几年司马超之心，路人皆知。朕只系坐喺度等紧被废受辱，朕住喺深宫之中。皇上说：你出入宫禁，帮下我啦。
陛下有事吩咐，微臣王京虽死不辞。
好，皇上说。朕要诛杀贼臣，
诛杀贼臣，
诛司马超。
司马超父子兄弟掌握大权十几年，公卿大臣多数是司马氏起用的亲信，连宫中侍卫亦由司马就率领。宫城外又有贾充领兵守卫，陛下怎可以诛杀司马超呢？轻举妄动。反为惹祸。
哼，朕是皇帝，朕不可以再受辱。我已经约好宫中同仆，趁机会亲自冲出宫禁，攻入相国府，捉拿司马超。就算死，都好过受人凌辱，何况未必死呢？
唉，微臣亦无话可说。人谁不死，最怕是死不得其所。微臣愿意为陛下效命。
多谢皇上书。皇上书，这里有皇叔诏书，朕起兵之后，请交给太后公布天下。
微臣遵旨。陛下，自宗王寻、王业他们已经去了通知司马超，而且司马就领兵守住宫门。
不用理那么多，朕是天子，如今率兵讨查，司马就立刻就开，冲啊！司马就不敢阻拦，好，继续冲出去，
冲！
中护军贾充，逆贼，快啲投降！
朕系当今天子，贾充马上让开。
吓，天子， 点唔留喺宫中，仲率领同袍出嚟做乜嘢呢？
哎，入嚟，
唔使理佢系边个，司马公簇拥你哋，今日你哋可以替司马公考命啦！
各位，冲上去杀贾充！
启禀相公，天子率领宫中同仆百多人杀出宫禁，话要讨伐相国，如今已经毙命。
吓、啊，死咗？
系。
咁佢尸首究竟喺边度啊？
就喺前边嘅马车下边。
哼，各位公卿，我哋过去睇下。
陛下死得好惨，老臣王长黎迟咗，老臣无助，令陛下驾崩。
诶，好啦好啦，王先生，你无谓悲伤，佢人都已经死咗啦。啊，
请相国斩贾充，自以弑君之罪。
咁点得啊？
贾充
在，
皇上究竟俾边个杀死嘅？
启禀相国，系太子卸任承制，手刃皇上嘅。
承制大逆不道，将承制处死灭族。
金禄五年五月，魏少帝曹髦率领宫中同仆预备打出宫禁，点知被司马超的亲信，当时任职中护军的贾充领兵杀死。司马超为了平息魏国部分元老大臣，例如陈群的仔陈泰、司马超的叔父司马夫等等的非议，将行凶者绳制处死待罪。司马超还将死了的少帝贬为庶民，用庶民的葬礼来殓葬，因此史书上只是叫曹髦未即位前的爵位高贵襄公，而没有谥号。曹髦死了之后，司马氏家族更进一步操纵政权，迎立燕王曹宇的仔曹奂成为新皇帝，即是后世所称的魏元帝。当时领兵杀了皇帝的中护军贾充是司马超的亲信，参与商议司马超军国大事和朝廷机密。晋朝建立之后，拜为居契将军、尚书令、司空等官，掌握兵权。后来贾充的女贾南风就立为晋惠帝皇后，亦都即是日后导致八王之乱的贾皇后了。头先在剧化片段之中哭掉魏少帝的老臣王祥，亦都即是民间二十四孝之中以否兵求礼闻名的孝子。王祥是琅邪郡人士，东汉末年在家乡以孝行受人赞扬。后来由于天下大乱，王祥隐居了三十几年不肯做官，到魏国统一中原之后，他六十岁左右然后出事。司马超对这一类社会上有名誉的人特别表示尊敬，所以王祥后来位列三公。好了，司马超平定了淮南的诸葛诞之后，完全控制魏国政权，他派遣子弟亲信镇守各个重要军镇，奠定建立晋朝代替魏国的基础。
中华五千年之司马昭弑君，是由曾永强、简伟安、莫家驹、陈炳球、林有荣、王浩二、萧亮、戴建文、蔡雅阁、林超荣、谭翠莲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